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问候平安，但今天这个主日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今晚是我们大家知道的平安夜，是跟平安非常相关的一个日子。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当然它不是平安夜，但是也跟我们今日有相似之处。这是发生在一个主日的事情，主日，对吧？你可以看到说那日，这里专门去标注了一下，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这不是犹太人敬拜的日子，大家应该知道他们是安息日的啊。那我们这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礼拜日，星期日，主日。同样在这一个主日，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这个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他们为什么会关门呢？以及他们又为什么会聚在一起？这个你了解一下当时的事情，你知道整个耶稣受难复活是发生在犹太人的节期里的，这个时候除教节还没有过呢，对吗？所以他们还是聚集在耶路撒冷，没有去回加利利。而且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既然怕犹太人，说怕犹太人，你是罗马人啊，你还是什么蛮族啊，他们自己也是犹太人，对不对？你看到没有，犹太人怕犹太人，犹太人不骗犹太人，是吧？犹太人不害犹太人。但是其实真相是，往往人被自己的同胞伤得最厉害。所以这里使徒们他怕犹太人，怕什么？你说他怕什么？是不是怕？无非就是怕被耶稣的事儿牵连，因为耶稣已经被定为了犹太人的王，好像是叛党的领袖，是假先知，是他们认为的罪大恶极的破坏律法的罪人，是影响了罗马帝国安定团结的一个不安定分子，必须要除之而后快。他们也怕沾染上这一件的事情。但是你既然怕，人如果怕你会怎么办？假如你说在你是一个特别怕，比如怕蛇的人啊，你在山上旅游，你突然发现道边有一条蛇，你会怎么办？跑啊，对吧？跑啊。那门徒又为什么不跑？你们又聚在一起干什么？你就发现聚在一起还是在敬拜的，你知道吗？在纪念主耶稣的。他们虽然怕，他还要在一起去思想这些事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之前已经有一些消息传出来说耶稣复活了，是吧？他们现在是一个将信将疑的状态，他们是一个又怕又觉得莫不是真的。他们有很多人回想起来，当时耶稣预言过，我必受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害，然后第三日我要复活，我的命是自己舍的，我要取回来。他们在反复的咀嚼这些话，所以他们仍然要聚在一起。这就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有肉身，他们害怕，他们怕呢就把门都关了。古代的那个门，今天小孩子生在城市中都没见过了，关上门要上门栓，一条杠子插在那个后边，对吧？防止人家这样偷摸的进来。关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敲门，底下人门栓不给你打开，进不来的，除非你去用暴力把这个门砸开踹开，是吧？没有人可以进来。但是就突然耶稣进来了，是吧？从哪进来的？窗户进来的？房顶上从天窗进来的？从门缝溜进来的？都不是。所以这个淡淡的一笔，你发现它根本没有渲染，但是已经在告诉你有一件神迹发生了。既然门都关了，人怎么会突然穿墙了？他过来，哎，你说对了，就是穿墙了。因为耶稣复活后的那个身体拥有了一些我们不是能完全想象的特性，比如说这里就是好像这种墙三维的物质对它不再构成限制，它可以穿越过去的。甚至我们因此可以想象，到那日我们自己的身体复活的日子，我们的身体成了有荣耀的身体，成了那强壮的身体，成了那奥妙的身体，也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主耶稣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他复活的能力。当耶稣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对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祝你平安，就是愿你们平安的意思。你要听过你就暴露年龄，是吧？愿你们平安，这是非常常见的一句问候啊。而耶稣的这一句话目的和效果都是让这个门徒那个害怕的心，起伏不定、剧烈动荡的心瞬间安静下来，是吧？愿你平安，耶稣在你们当中。结果门徒肯定是有疑惑的，你愿我平安，你是谁？他的第一反应不会说，哇，主耶稣你来了，我好感谢，根本不是。他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门没关牢，你知道吗？这是哪个犹太人？肯定穿着一个犹太人那个常见的衣服，是吧？这是哪个犹太人？这是邻居的朝阳大叔闯进来了，是吧？什么意思？吓到了，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你知道复活之后那个面貌有所改变的，你不是第一下就认得出他的。虽然说愿你们平安，因为这个声音很似曾相识。就在这个惊惶不定的时刻，耶稣证明给他看，指着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手和肋旁是什么意思呀？他的钉痕，是吧？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个图片，伸一个手，这儿有一个洞，那个光透过来，我不知道你见过那个，是吧？但那个一定是错的，因钉十字架的时候，你钉这儿是挂不住的，钉的是手腕，你可以明白吗？钉的是手腕，然后是脚跟、脚踝那个位置，脚掌穿透了，所以钉在手腕上，他给他看的应该是这个。手是指的这个部分，对吧？肋旁的枪伤呢，那是他其实已经死了啊。然后有兵丁为了查验他是不是死了，在他的肋旁，我们相信是心脏的这一边，对吧？刺进去，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当门徒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再无怀疑了。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他的声音，他突然出现，大家明白了，这是主耶稣，他们看见了主，这是主，是吧？看见了神，就喜乐了。钉痕就是一个证据，就是一个证据，眼见为实的证据。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所有的门徒、使徒们都在吗？其实有一个人叫做多马的使徒专门写他没有在。因此又过了这么几天，下一个过了八天哈，门徒又在屋里的时候，那一次多马也在了，门还是关着。因为这个多马说，我除非是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多马这家伙远古中东科学家呀，是吧？这个科学精神，我不但得看到，我还得摸到，是不是？结果呢，真的是耶稣就又向他显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专门说，来多马，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一次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一个意思，是吧？他也看见了主。这一个看见不是说眼睛看见的意思。比如说有后世许多脑洞大开的人说，会不会有犹太探子在这儿假扮成了耶稣，然后呢伪造出来伤痕，在这儿来蒙骗这些人，是不是你多马也听了类似的话，所以我才要说亲自摸一下，你这个是在横店化的妆吗？是吧？还是说真的是钉痕，你懂吗？后世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怀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这么摸到才会信的，因为你要摸到你仍然可以不信，说哎，你搞得好逼真呐、啊，你肯定还这么讲，把鞋脱了我看看你脚上有没有那个钉痕，你仍然可以不信，是不是？所以耶稣才说你是看见了才信，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若没有这一个插曲，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说，耶稣我要看看你的钉痕，摸一摸这个枪伤， 这算完是吧？实际上我们相对而言，可能某种意义上比多马更有福，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就信了，我们是因此就可以被称为是有福了。所以这就是耶稣在那一个主日的晚上所做的事情。他第二次再次的说愿你们平安，你可以看到他讲两次，第一次说愿你们平安是让他们那一颗不安的心安定下来，然而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如果第一次是说安静下来，第二次就说我现在要重申你们被拣选的目的和意义。他说一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翰使徒特别喜欢强调差遣这个概念，我们听过一个词叫希洛雅词，就是奉差遣，是吧？他强调自己所做的不是自己拍了瓜子想出来的事情，是父在差遣他。同理呢，他也就因此将父给他的权柄，也就用这权柄差遣我们，也差遣使徒们，所有属他的人去做他应当做的事。这个差遣在原文当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不同的一个用字。简单的来说，父差遣了我是带着授予了能力权柄的一种差遣，是真的将一种权力向委托给你，是个代理人，是吧？而第二个耶稣说的差遣指的是你们是执行者，你是执行者，耶稣的权柄，耶稣的名是你能力的来源，你不是靠自己去执行的，你是奉耶稣的名去奉差遣做这些事。而耶稣呢，是被神真的将圣灵充满了他，给了他这个权柄能力，他是靠自己的名，他是尊荣天父，而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是人，对吧？这是两个差遣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差遣不是说要把他的权柄分享给你，而是说这个权柄授予你，授权于你，让你可以奉他的名做事，不是你有能力，而是你奉的这一位有能力。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你当然不是神，但是在某个意义上你确实也代表神。代表神最大的一个证据和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下边基督徒要做什么。第一，你要受圣灵，吹一口气，你要受圣灵。这一幕这个画面让我们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亚当受造时候的样子？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在他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有灵的活人。因此这一幕就让你再一次的理解到，这是再次创造。当我们说重生这个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指的其实就是再次的创造。他等于是被耶稣重生了，被圣灵重生，被上帝再造了一次。当然有人说这一次和五旬节那一次的区别是什么，五旬节那一次比较像是圣灵充满，而这一次呢是他们受了圣灵，在地位上他已经有圣灵，这不是说一个象征举动而已，而是真的门徒受了圣灵。当然五旬节那一次大大充满之后，他们要可以有开口讲讲方言，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是吧？那是五旬节的事情。而受圣灵，上帝的能力给你的，上帝的耶稣的同在，这以马内利的应许现在实现给你的，上帝起初创造亚当时的那个神迹再一次的重现，要再创造你，给你鼻孔中吹入一口气，这么伟大的上帝将这能力给了你，要做什么呢？其实你想，回到这第一节，耶稣知不知道门徒很害怕？怕什么？怕犹太人。如果你路上遇到那条蛇，假如现在出来个猎人想帮助你，那就一刀把那个蛇斩了嘛，是不是？ 那么耶稣如果想平定人的害怕，让你不再害怕，我们最正常的思路是，主啊，大能的主耶稣，你把那我的仇敌灭了吧，是不是？你把那些逼迫使徒的犹太人都灭尽了，是不是就不害怕了呀？这是我们最正常的思路。当我们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你往往说的是这个意思吧？是求主除灭仇敌的。耶稣有没有能力灭掉那犹太人啊？当然有啊，但他有没有这样做呀？没有。因此这个画面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了你，上帝的心意，耶稣的能力是干什么用的，是吧？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啊？耶稣嫌手他不愿沾染这些污秽肮脏的犹太人的血，好，我现在授予你们圣灵，你们去杀，是这意思吗？不是的。他给门徒这个权柄是，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就是给基督徒或者说给教会的权柄。你有没有对任何一个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说过你的罪赦免了？是不是不敢害怕，是吧？我怎么能说呢？这不是主耶稣的权柄吗？这不是人子的权柄吗？你说的对，但是人子的权柄是不是得清清楚楚的赐给了你？因此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当你看到人，包括基督徒，包括慕道友，包括外邦人，有那明显的罪在他的身上的时候，若他有真正的一个悔改认罪，你当然可以奉主的名说，我要奉主的名告诉你，你的罪赦免了。同样，他如果确实仍然活在罪中，并不悔改，应着景象，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都有权柄说，你的罪还在，你还没有被赦免。这个权柄还小吗？你想是不是很大很大呀？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关注的是人的罪，将人从这个罪的捆绑中拯救出来。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道成肉身圣诞节的意义是他要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假如有一个地方的人大面积的爆发了一种瘟疫，他全部感染，那么肯定就会有人调查源头在哪里，一调查井水投毒了，没有啊，一调查河水污染了，也没有啊，结果一调查，哎，发现呢，这是曾经哪儿飞过来一个蝙蝠，这个蝙蝠带着病毒把他们给都传染的，那你是不是得找源头啊？找源头，找到一个山洞，山洞里有那个蝙蝠，你就得把这个洞灭了呀。结果灭了之后发现还在，因为蝙蝠又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它从那个地方取，比如说什么死老鼠吃，有大量的这个腐化的一些食物埋在那个地方，你就得不断的追本溯源的，是不是？你不可能停在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等于是在说，今天世上一切的苦难、惧怕、罪恶、捆绑都是从罪来的，因此他要将这一个源头溯源斩草除根，这是他来的真实的目的，也是门徒在这世上受差遣要做的事情。故此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教会的权柄，甚至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权柄，不是让你恶狠狠的咒诅你个罪人，你留在罪中下地狱去吧，不是，而是说你真的去帮助他，劝勉他之后，他如果确实不悔改，你应该郑重严肃的说，你的罪还在，没有被赦免。他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没有人可以自夸说，你少过来这个，耶稣都赦免了，谁告诉你的？因为他这个权柄是已经托付给了他的教会，对吧？托付给他的教会。所以这主日的晚上发生的这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显现钉痕给他们看，第二件事吹口气让他们奉差遣去做那关于罪去赦免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门徒在这儿经历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儿就是非常清楚的向我们显明了平安的意义和复活的意义。刚才已经说了，首先我说平安是一种什么呢？平安呢？它平安就是这个带着钉痕的复活象征着的平安。耶稣当然可以去灭这些人，他没有，他是说我曾受过钉痕，我给你们看。所以说神所赐的平安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发生那种岁月静好静水深流，而是说就像这一幅名画伦勃朗的这幅画一样，这个是加利利海的风暴，在风暴当中门徒摇橹甚苦惊惶，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是吧？但这个时候耶稣却在小船的末尾安静的睡觉，对不对？什么情况了你还睡得着？哎，这就叫真平安，是吗？因此真平安一定是带着钉痕的复活象征着的那种平安。所以平安是平安，但他身体的伤痕是在的，他那个印记仍然是在的，甚至那个钉痕我们将来再次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他那个身体上还是带着这个钉痕。也就是说身体的平安不一定是这平安会赐给你的，然而灵魂的平安是这个复活的耶稣一定会赐给人。来回的这么颠簸，身上的伤痕，说的夸张点，不是说耶稣，我们曾经受过的伤痕，真的有人给你背后刺了一刀，后来我又拔出来了，对不起，刺了你一刀，完事了。他会不会发炎？他会不会疼痛？会不会斩断的那条神经总是在提醒你受过多大的伤？是不是一到阴天下雨不能翻身？这些都是后果，是代价，是身体的痛苦，对吧？但是这身体的痛苦并不代表你没有平安，而是说虽然有这样的钉痕，有这样的伤痕，有这样的痛苦，你却仍然平安，这能显明你的灵魂里是有真正的平安的。所以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赐的平安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虽然怕同胞和犹太人一样，我们仍然要聚集，仍然要聚集，你还是怕，身体也许你都在发抖，但是他让你的心特别是你的灵魂是平安的，这是耶稣的能力所赐予。第二，我们要说这平安夜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平安是一种见子而得的喜乐。你可以看到在他降生的那一夜，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来去看守羊群，突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你有没有想象过说主啊让我亲眼看到你我就死而无憾了，我就满得喜乐了，你真的想见神吗？有一个成语叫射弓好龙，是吧？说的意思是什么？他老想见龙见龙见龙，有一天龙真的在他面前吓死他了，对不对？同样你真的想见神啊，不要神自己，就是神的天使突然在你旁边那种光一照，是不是你被吓到了？你看多少次的这个圣经的先知见到了神的荣光显现的说啊，主啊我是个罪人快离开我，那个自惭形秽就无以复加的那种痛苦，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当神的荣光临到时候，这个牧人的第一反应他可不是高兴，是惧怕，是痛苦，对吧？但是我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哈，天使说有大好的消息告诉你们，今夜有神子为你们降生，他生在马槽里包着布，对吧？你们去看是不是这件事发生。哎，这些牧人真的听差遣的，对不对？就是这一幕一幕都在重复耶稣这个大使命的故事，他们就奉差遣，他虽然怕虽然也不一定信，怎么个意思？什么故事？什么上帝来了居然降在马槽里，不能生在一个好稍微好点的一个哪怕是三星级的一个快捷宾馆不行吗？是吧？结果是马槽里，哎，去看看吧，什么不得了的。他们就去探访， 然后看到了这个婴儿耶稣，就真的喜乐了，是吧？于是后来牧羊的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就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个时候的心就完全被充满喜乐满意了，对吧？这就是见子而得的喜乐。每一个真正见过耶稣的人，哪怕一生中就见过那么0.1秒，那一刻那道光曾经打中过你，照到过你，这就会让你的喜乐持续下去，念念不忘，你总回忆的起来那一个神圣的时刻，总回忆的起来那一次见子而得的喜乐，不会忘记的。人能够来主动的那么热情的传扬耶稣，都是因为至少有过那么一个，就像这里的牧人所见到的。所以同样是不是门徒一样吧，他那么惧怕关门上锁，插上门栓，恨不得再加一道铁门栓，结果呢这么的恐惧惧怕，当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愿你们平安，就明明的经上写着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意思，每一个主日你看见主了吗？就是你用你的灵魂遇见主了吗？你感受到主耶稣借着他的门徒，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教会与你同在了吗？当你如此的感受到，你就真的会喜乐的啊，真的会喜乐的。惧怕变为喜乐，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做的见证。牧羊人做了这见证，门徒做了这见证，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也是只有在见主的时候，我们的惧怕才能变为喜乐。牧人们怕上帝的荣光和威严，我们也怕的。使徒们怕他们的同胞逼迫他们，我们也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你不要觉得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刚强。使徒们厉不厉害？彼得、约翰厉不厉害？他们现在惧怕没有他俩吗？是不是有他俩？我们一样惧怕。你不要说他是长老，他是牧师，他信主25年了，他如何如何，他一定不惧怕。我告诉你，同样是说打仗，你觉得老兵和新兵谁可能更怕？他见过战场的残酷，他可能比你更怕。所以从去年到现在，我就拿我自己说例子，我可以坦诚的告诉大家，每一个主日的早晨，我都有一种属灵的攻击，或强或弱而已。这个攻击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你能控制的。就像说，你如果天生真的害怕蛇，你看到蛇，你说不要怕，不要怕，耶稣与我同在，不要怕，但你仍然浑身在抖，在起鸡皮疙瘩，你仍然情不自禁想后退，对不对？属灵攻击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让你不由自控，就是说我总会有一种画面感在攻击我，就是突然有人冲进来那个画面。哎，关门上锁，你看犹太人这时候做的是不是一样的？门徒也是做这个事吧，一样的，我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年之久。比如前两周，就有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我的妻子突然就问我几点了，几点了，结果你说几点了，我听见他说的是李磊说，哎，不是，李磊说什么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李磊告诉你今天有人来了，咱们不能聚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你说这三个字它相关吗？它既不谐音，它也不同音，就是说你的心真的有惧怕。但是哈，每一次和大家敬拜完，真是每一次敬拜完的时候，你都无比清楚的感受到耶稣和我们同在，然后你的惧怕就变为喜乐了。这也是每一次不断经历的事情。你这一次的喜乐不代表下一次你不惧怕，然而下次你又惧怕了，不代表你之后不喜乐。人生就是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当然我说这个是越来越轻了哈，越来越轻，不是说它一直让你就不能够服侍。我想说的意思重点在于，我们见主而有的喜乐是一生之久要不断经历的事情。惧怕喜乐，惧怕喜乐，喜乐惧怕，是吧？都会是这个样子的。 这会让你不断的去牢牢的抓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今也是如此，我们得喜乐是因为我们也在灵里看见了耶稣。我们的看见就是耶稣对多马所说的那种没有看见的看见，是吧？我们是有福的人。因此牧人们虽然害怕，还是照着天使给他们的上帝吩咐去探访，去查看耶稣是不是在降生在马槽。门徒使徒们虽然惧怕，他还是在主日要聚集啊，对吧？他还是要敬拜啊，这个底线就在这里。你说害怕，谁不害怕？我比众人都害怕。因为说到底，他最后他也不会对大家如何，是吧？他重点可能打击我，但是你不能因此呢，咱们就不惧了。使徒们要因此做了鸟兽散，那可就真的散了，是吧？真的散了。你可以看到这圣灵在他吹这口气之前就已经在运行了，已经在保守他的心，最后的那个风中之烛一般，那个叫小火苗没有被彻底吹灭，江潭的灯火他没有吹灭，他让他还守得住这个最起码的底线。这样的一种摇摇欲坠，但是就是没有倒，这才叫平安。就像那风暴中的小船，眼看就要翻，就要翻，它就不翻，是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我们的喜乐。再者，我们要说，这平安更可以用耶稣给我们的那差遣和应许来代表。这平安是如同活水江河的涌流一般的平安。我们说这平安是耶稣一个普遍的邀请，这平安是耶稣应许给那信他之人的福分，这平安是耶稣刻在你心上的记号，平安是耶稣自己行的一个神迹，平安也是耶稣最殷切的愿望。我们分别来看，为什么说平安是耶稣普遍的邀请？在启示录最后的一章，不是最后一章，倒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有一个最大的邀请。如果你是按照一年365天的读经计划，这几天你就要读到这里，是吧？耶稣说，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后来又重复，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圣灵和教会是吧，都说来，万民都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应许，所有口渴的人都来取这水喝，神就将这样的平安赐给他所拣选的人。这就是平安夜当有的意义，你要向世人宣告说，来，口渴的可以取耶稣所赐给我们生命泉的水喝。这就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就是耶稣刚才吹一口气给门徒之后，好，父怎么差遣我，我就怎么差遣你们，你们要去赦免人的罪，或者让他的罪定了他的罪，是吧？这邀请就代表了这个意思。因为不愿意听不愿来的人，你的罪留在了那里，是不是？同时这个平安也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当耶稣就要上十架前，他给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要胆怯，他也胆怯了，不要忧愁，他也忧愁了。但是既然忧愁，既然胆怯，还是平安，才能显出这不是你来的平安，这不是你粉饰的太平，这乃是上帝赐予人的真平安。这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世人所赐的平安无非就是说让你躲到一个铁饭碗里，让你躲在一个银行存款的一大串零后边，让你躲在一个博士帽的后边， 让你躲在一个太平洋的那边，对吧？你有很多的人得平安的方式，但是耶稣清楚地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那种所赐的，我所赐的平安就是你们虽然忧愁虽然胆怯也会有这平安，有了这平安之后你们才会不再忧愁不再胆怯。这平安是如江河一般的平安，它汹涌澎湃起起伏伏，但它仍然向着一个确定的神所定的方向涌流而去。这些奉差遣的人如同那奉差遣的水一样向着他命定的目标而去，这是耶稣应许的福分。这个福分我们通常说这是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这个字不用我多举例子，在圣经中太多次的出现过，比如使徒行传的9章31节说，这各处的教会都得了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这是那教会有的一种平安。保罗也说，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心怀意念。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这个图画的哈，这么多石头这么垒起来，中国有个成语说这个垒石之下岂有完卵，是不是？假如说石头这么垒成这个样子，下边你看到一窝鸟蛋，你会不会有点担忧，掉下来不砸个稀碎吗？但是它就是摇摇欲坠就不坠，倒啊倒的就不倒，是吧？这就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意思，有时候你看一些个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小青年搞的那个跑酷，在高楼大厦之间跑酷，你见过没有？走钢丝原来看得我捏一把汗，现在这玩意儿连钢丝都没有，两个楼之间隔着2-3米啊，就那么跳啊，是吧？空中翻跟头跳，是不是？有时候你看他尤其还头上戴着摄像机那么跳，你看到那个视频你是不是都心揪啊？你想到那个画面你这个恐高症都要犯了，对不对啊？心难受啊。哎，你觉得跑酷那个人他难不难受？也许他起初练习的时候他也难受，但到了后来他有一种那个意义上的问心在高处那个平安，是吧？他很平安的。同样我说为什么平安是一个耶稣刻在你心上的记号呢？那些真属耶稣的人，他以别人来看你每天作什么大死啊，对吧？你为什么每天搞这种高危操作，你玩什么灵魂的跑酷呢，对不对？他觉得你太不谨慎了，你怎么总是搞这么危险的走钢丝的操作？但是那真正属耶稣的人，他不觉得我在玩火，我是真的有这样平安的。这就叫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让人出意外的平安，对吧？然后我们说平安本身是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哈。首先说平安之前，我们老说平安平安平安的，我问你平安的反义词是什么？起码应该想到是不安，是不是？就是不平安吧。比如圣经提到过几次的不平安，咱们说几个最应该平安的人，但是他居然不平安。有一个人叫做法老，就是约瑟那个时期的法老。法老做了个梦，梦见七头瘦牛吃了七个肥牛，梦见七个细弱的穗子吃了七个肥大的穗子，是吧？然后他心里不安，故此找人解梦嘛，对不对？你说他不安什么？你作为法老你怕什么？不安在于我不明白，对不对？当人有疑惑有不理解的事发生的时候，他那种不明白就让他不平安。再者还有一个不平安，大希律东方博士来看到他，问弥赛亚降生在哪里，他听到弥赛亚降生了，就写希律心里不安。他又为什么不安？弥赛亚的意思是犹太人的王， 犹太人的王降生了，我是谁呀？我身份我迷惑了是吧？那我是谁呀？意思是我的王位受威胁了吗？不安全了吗？所以他不平安。你看这两位，一个叫法老王，一个叫希律王，他是王。我们说如果我是国王，我肯定没有啥不平安的，我绝对平安，干啥都平安。事实证明不是如此，越是在高位之人，他越可能不平安，他可能有迷惑，所以他不平安，他可能是觉得受到威胁，他不平安。更普遍的，世上的人他心里总有罪，被罪捆绑困扰的人，他总是不安。如果你背着家人，背着父母，背着你的配偶，背着教会，背着上帝，做了那不当做的事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可是你心里那个强烈的不安，谁都无法平息，对不对？那个就叫做不安，最终不还是罪导致的吗？如果法老他居然信上帝，好，上帝耶和华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爱吃就吃，没问题，坦然接受，做好预备。如果大希律说好，弥赛亚降生了，好，愿他兴旺，愿我衰微，那么不会不平安的，是不是？你无非是你想跟上帝争夺主权嘛，你想认为你所做的事儿没人发现，你总觉得你这个罪哪一天会被人发现的，悲惨世界里那一位嚷嚷是不是就这样的，假扮成市长多少年，但是当年他的那个犯罪，他的那个罪犯的身份，他总是一个惴惴不安的呀，他需要去跟人家有的时候非得说出来认罪，他才能得平安，对吧？这叫不安。而平安是什么？先知以赛亚说，上帝如此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邀请人白白喝着生命泉的水，这生命泉的水居然是沙漠中涌出来的，是不是？是从一个不该有水的地方出来的水，你才知道这是天上的水，这不是人所赐的水。这个江河是谁呢？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是那生命泉，他就是那江河的活水，他就是那沙漠中涌现的奇迹。信我的人也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一个神迹。这个江河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说黄河的源头你可能找到青海什么三江源，是吧？啊，哪一个河的源头在哪里？耶稣这一条活水江河的源头在哪里？在那个十字架上的血和水那里，在那一枪刺下去之后流出来的血和水那里，那个就是他的活水江河的源头。所以那信他的人，与他的身体有关，领受了这圣餐的人，真实的在灵里领了圣餐的人，他就是腹中会流出那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是那江河，我们流出江河，最终也成了江河一般。真正有这记号的人，能够被这神迹改变了的人，他们就如王一牧师有一篇文章说，我有平安如江河。主耶稣的期盼和最大的愿望也是愿你平安如江河。这一个平安是从今世直涌到永生的。我们说这个平安是耶稣最大的一个盼望和愿望之一。他说过多少次的平安这种事情，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一种永远的平安，对不对？不再有这些罪的捆绑搅扰，不再担惊受怕忧愁。他又说这个平安夜的意义我们都更清楚，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喜乐总是连在一起，赐给人的最大的福分。他又说那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是得平安。这都是他伟大的应许。 刚才那个活水江河的预言，接下来的一节说，这百姓是为我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你得了平安之后是变江河，江河是要永流的，江河不是在那儿憋成了一个湖，憋成了一个坝，憋成了一个水库，就是水库还有放水的日子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得了这平安如江河，你得永流出那江河的样子来，也就是要述说上帝的美德，也就是今天的经文，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平安的之后就要奉差遣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去述说他的美德，这才叫平安如江河嘛。所以我们要向别人传递的最重大的意义，福音，福音不是在对上帝说我愿意，福音最大的意义是上帝对罪人说我愿意。你要告诉人的是这个大好的信息，是神愿意，不是你愿意，你再愿意，神不愿意，你愿意有什么用？要的是他愿意，不是你愿意，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个江河，我们是那干涸的河床，我们是一个本来空心的管道，但是现在上帝充满了我们，要差遣我们述说他的美德，这就是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现在最干枯的荒原上的死尸，如以赛亚所如以西结所见的那样，被神吹一口生气在里边，他枯骨站立起来，活了过来。他如今要差遣我们，像江河一般，将这平安带给这流域所涉及的所有人。每个人都是或大或小的河。路德是黄河，加尔文是长江。如果你是松花河、松花江呢？哪怕你是伊通河呢？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条支流，是不是？这个江河共同汇总在耶稣这活水江河的总源头那里，流淌出来汇集这个世界，这是管道一定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不往出流，你就会有两个样子的不平安。一种是你这个河床就是干枯的，你这个管道就是空空如也的，你会无比的空虚、寂寞、冷，所以你不平安，你跟上帝无份无关，这个活水没有从这里过，对吧？这是一种的不平安，你压根就没有接受这个福分，你没有取这个生命的水喝，这是一种不平安啊。第二种的不平安就更微妙了。我们小时候又暴露年龄，一个小游戏，没有太多游戏，我们从医院去搞出那种输液管来，那个橡胶的那个输液管，其实想起来多肮脏，而且多危险，是吧？就把那个输液管逼捅到水龙头那个头上，让那个水灌进去，这么细的输液管能胀成这么粗，像个香肠一样，你玩过没有？没有，是吧？然后这个拧紧了，这么一大条盘在脖子上，水枪刺，就这样的啊，刺出来那个水，你说刺人眼睛里，说多恐怖啊，是吧？但是不说那么多，我说的意思是，有一些你那个管道不是活水的江河般的管道，你憋了个坝，憋住了，你这个水是憋到了这个管道里，胀得要命，透明的，你不流淌，最后这水死水它就臭了，臭了的原因不是水是臭的，是你是臭的，是那个池子的病菌它不能够循环排走的话，死水就腐败了，活水才能流水不腐嘛，是不是？所以基督徒的另一种的不平安是憋出来的，学呀学呀学，学了那么多不输出，听啊听啊听，听了那么多不会传，对吧？每天就是靠这东西装备自己，装备来装备去，你早就可以做师傅了，结果事儿一临头，还得人把圣言消学的开端讲给你听，真理再好的真理再归正的事情，你憋啊憋，憋到这儿最后就成了个医院那个废弃输液管一般，有病菌，憋到后来憋不住了，往出喷就给人带上病菌了， 你不是一个流淌的状态啊，是吧？所以我说这不平安哪儿来的？一个是没东西，一个是有东西了不输出，是这东西不把你变成江河，故此干枯的河床不平安，憋死的一个死水，一潭死水也是不平安，甚至更不平安，因为你忘记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我差遣你去赦罪，你忘了这句话了，故此那个圣灵跟你有没有关系到底？所以愿我们众人记得这一点，这是平安夜，这是一个什么日子？这是一个主耶稣要我们将这真平安传递给世人的日子，让人白白的取生命水喝的日子，也使我们这个活水的管道可以通畅，这样的日子，你唯有真正的通畅，上帝差遣我，我就将这好消息带给人，真理滋润了我，使我的干渴解除，我也将这水带给别人，我虽然有罪，但因着跟众人的联合，跟上帝的联合，因着这活水的冲刷，我的罪不至于真的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把它培养憋住，你把一个好好的真理的活水你憋成了个细菌培养皿了，对吧？你成了养蛊了，在那儿，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愿我们众人都能够真正的来奉差遣，将这平安夜，将这耶稣活水江河的意义真的涌现出来。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赐下这真实的能力，是你应许当中那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这一些罪人都可以从你这里得那真平安。这真平安就会让我们呢，或者空空如也的空虚，或者是把自己憋成了死水的那一种的骄傲和自私都能够去除净尽。主啊，愿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特别的在今天，在晚上，在每一个属你的主日，在每一个日常都与你的儿女同在。愿世人因着我们这新生的样式认出我们来，愿你这生命水的河，生命泉的河的水都可以白白的赐给你拣选的人喝，愿我们被你如此的使用，愿我们能够来真实的待人，享受我们这与你同在的福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